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到圣诞节了，我们好好欢喜快乐啊，常常欢喜快乐，因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我们都在活着。但是每年迎来圣诞，却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圣诞不是一件像一个普通的节日，而是说关乎到我们的生命和信仰。所以在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彼此问安，好不好？那也愿意跟你的周围打个招呼，说圣诞快乐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圣诞快乐，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圣诞快乐啊！耶稣爱你啊！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哇，没有什么爱会比献上生命更大，也没有什么爱。比为那些你不认识并且得罪你的人、冒犯你的人，甚至要杀死你的人，有这样子的献身生命更加的有爱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边来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啊，我们也讲故事哈。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的话呢，是我们在上次啊，我们就曾经读过的哈，上次我们就曾经读过的，也是说在圣诞节里边。这讲圣诞降生的故事必不可少的几段圣经，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里边1章2章，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里的1章2章。所以在这4章经文里边，常常基本上就囊括了圣诞节的大部分的故事。那今天的话呢，和弟兄姐妹讲呢是一个故事，是讲到怎能有这事呢？这是上次的讲题，是讲到玛利亚。OK。是从圣诞节的一个玛利亚的版本来讲到圣诞的故事。那今天的话呢，我讲的题目呢是约瑟是个义人啊，约瑟是个义人，是从约瑟的角度来解读圣诞节的故事哈。所以今天讲到约瑟，其实他是一个小人物，他没有多大的名气，但是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在整个圣经的故事里边，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了。可是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甚至你可以说，在你讲述圣经故事的时候，尤其是讲到救恩的高潮的时候，你如果不提到约瑟，这个故事还真的讲不下去。虽然在灿烂的星河里边，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名字是那样的繁多，你可能找不到约瑟的名字，但在圣经的这个大篇里边哈，没有一句对白。在银幕上边，他只是上了几次而已，也就匆匆谢幕了。你在给孩子讲述圣诞故事里边，你可能不会故意的去多提到约瑟，只是可能把他一带而过。若不是今天我在讲题里边讲到约瑟是个义人，把他给泄露出来，你可能也猜不到是他。那么，就算是题目里讲到这个名字，你可能认为我在讲。在埃及做宰相的那个约瑟吧，所以上一周呢，我们讲完了这个，怎能有这事呢？然后下来的时候，一个姐妹跟我说：“牧师啊，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约瑟的故事呢？”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觉得在圣诞节的故事里边，或者在圣诞节的期间，我们很少提到他。那今天的话，也是我们一个机会来认识一下子约瑟。千百年来，人们就算对他重视。”也是重视不够，所以今天也是该补偿他的一个时候。约瑟呢是个义人，弟兄姐妹，不是你我的宣告，是上帝的宣告，这个是有足够的分量，他这个评价也足够的高。那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在圣经里边怎么说，不是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吗？一个义人都没有，怎么在这里会提到说他是个义人呢？当然，这个义人的标准呢，不是指着说在耶稣基督救赎意义上的那个罪人，那个义人，而是说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标准，他为人公正为人正义，或者说是遵守律法。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他称作义人。那这个义人的话，在英文里边说 a just man，不是 righteous man。OK，所以在这里边，上帝给约瑟有这么高的评价。那在这段故事里边的话呢，也给我们有一点说明哈。这是一个，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题目 第一段没有了哈，说约瑟是一个善良的人哈。我想第一段的话呢，是约瑟是个善良的人啊。从这两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下边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知道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那上周的话我们也提到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好，弟兄姐妹，这两段圣经故事正好认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从圣灵怀了孕。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就是或者按照当时的道德情绪来情形来看，如果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出嫁就怀了孕，众人一定以为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虽然约瑟一定知道这个事情，或者玛利亚已经跟他沟通过了，那么未婚先孕总是一件不被人这个高兴的事情。那么还有的话呢，他会当大众的笑料，会被当众羞辱。那么这个被认为不洁的女人呢，也会被当众用石头打死。这是当时在那个世代的一个办法，或者说是一个道德标准。但是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就是说他不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他的未婚妻玛利亚，他不想当众的羞辱他，只是想暗暗的把他给休了。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羞辱一个女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本来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所以说任何时代呢都不把女权或者把女人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更何况玛利亚在这个情形下好像有把柄握在人家手里边。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对待这样的事情都是这么处理的，都是当众羞辱，当众用石头去处理他。那弟兄姐妹，可是约瑟他不愿意这样做，虽然在约瑟的手上可能也可以，但是约瑟他不愿意随从他那个潮流，随从的那个世代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愿意暗暗的把他休了，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来羞辱他。那么话说回来，就是在今天这个世代呀，你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里边还会有这样子的通病，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衡量女性或者衡量女子。比如说在巴基斯坦在土耳其，在沙特阿拉伯、印度或者说在阿富汗这些伊斯兰教的国家都还有这样子的习俗。你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女子被怀疑不忠贞不贞洁，就可以用石头去打死她是父亲呢，是哥哥弟弟都可以这样出手。这个名词叫做荣誉处死，就是为了家族的荣誉可以把这个女子去处死，没人拦你，就是到了政府那里，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2000年前约瑟的那个时代，圣经的那个时代，他不愿意这样子做，他宁愿自己吃亏，自己受辱，自己担当。也是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上帝都是何等的喜欢约瑟，喜悦约瑟，他像个男人。所以约瑟只是暗暗的把他休了，准备暗暗把他休了。我们可以说他可以脱手，至于事后如何，玛利亚的命运怎样，那就不是他的事了。所以的话他这么做，暗暗的把他休了不明明羞辱他，已经算是够不错够善良的。就算夫妻相识一场，如果能够这样子的一种对待，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可贵。所以弟兄姐妹，假如说你还没有结婚，你遇见像约瑟这样善良的人，你就果断的把自己嫁了，我想也不会错。那今天的话呢，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哈，家庭婚姻的问题，因为许多的问题处理不当，夫妻彼此不信任，有的人遇事缺乏冷静思考，大吵大闹，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天下不知，是不是？所以说很多的冲动伤害了对方，造成 很严重的后果，悔不当初。那弟兄姐妹，还有许多的时候，其实仅仅是一场误会，本来是小事啊，没有弄清楚，但是却因着无风三尺浪，有着挑拨离间，所以很多的时候，一个好好的家庭呢，闹得鸡犬不宁，会造成轻易的损失，或者有人就走上分手的路啊，家庭会有的是啊家破人亡。我们看到约瑟这一个小配角，在圣经里边却给我们展示了人性里边许多的光辉，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人也不轻易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所以神说约瑟是个义人，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对他的评价，而是说在男人里边有这样有担当、有责任，同时又善良的人真是难能可贵的哈。所以神拣选约瑟来承担这个重任，似乎是一个羞辱的一个十字架，羞辱的一个石担一个负担，但是呢，约瑟欣然的来背负。这是我们所看到约瑟他是个义人，因为他是个善良的人。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讲述的约瑟的话呢，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说他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的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当我们想约瑟在梦中听见这一段话的时候，还是说约瑟不是神学家，他也不是那个当时的祭司阶层，或者说是社会的名流，他对于信仰里边很多的这个神学事件他未必清楚。但是当圣灵或者说当主的使者在梦中对他这样的启示的时候，约瑟他认同，他接受，他愿意担当这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约瑟是一个敬虔的人。因为圣经已经启示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弟兄姐妹，当以马内利也就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载体，需要有人能够接受这个以马内利的同在。那现在他的未婚妻被神这样子的选择，被神选定成为上帝之母或者是诞生耶稣基督这个母亲的时候，那约瑟他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完全的接纳。我们想对于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这个事情，玛利亚一定和约瑟郑重其事的来交通过，你相信吗？未婚夫妻之间，或者说是订婚的这个男女之间，一定有许多的甜蜜的话可以说。那么在这个重大的事情上，玛利亚纵然很难以启齿，但她一定会和她的未婚夫真实相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会看到玛利亚也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女子，他也知道自己的压力，他也一定会体会到约瑟面临的压力。想想看，人家在背后怎么说呀？人家会怎么议论他呀？这是他所要订婚、所要嫁的一个丈夫，人家背后议论他，难道他自己心里边不承受压力吗？一定会的。所以约瑟是个善良的人呢，他能够当时得知自己未过门的妻子怀孕了，他心中一定有强烈的挣扎，痛苦难当。弟兄姐妹，他正在思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看，他不是不思想，他一定思想，他反复琢磨这个事情。不管他信不信玛利亚的话，但别人绝对不管这套，别人不信这一套，他一辈子也许要忍受别人的讥讽。所以说心地善良的约瑟，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他愿意暗暗的解除婚约，可见他已经够善良够慈爱了。他正思念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适时的介入，透过主的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显现，就告诉他这个事情的真实来历。所以说而且鼓励他说，你要照样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弟兄姐妹，换了一个一般的男人，不晓得他怎样子能够面对这个事情，但事情已经发生，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一个是不接受。敬虔的人是在神的引导面前，在上帝的启示面前， 那么他能够接受圣灵的带领，能够遵从神的教导。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神跟他所说这个关乎救恩的故事要发生在他未婚妻身上的时候，约瑟就愿意遵从神的吩咐，把他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可见他对玛利亚信任，他更信任上帝。所以我们说他是个敬虔的人，敬虔的人就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听从神的话，并照着神的指示去做。那弟兄姐妹，约瑟不单单在这一件事情上听从神的教导，听从神的带领，他也在以后的这个生活里边也常常听从神的教导。你比如说在耶稣诞生以后，耶稣诞生以后，我们看到大希律王要杀圣婴要杀圣婴。所以说那当圣灵又对他说话，又差他的使者去对他说的时候，在他梦中显现对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当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的话他这小孩子的命运不是那么样子的平安，他受一种应该说受到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仅是来自人间权力的争夺，而是来自于天地之间善恶的争夺，是邪恶势力和魔鬼权势对上帝国度，对上帝这个权势的一个争夺。所以说这个小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开始对约瑟在梦中显现，告诉他解决的办法。弟兄姐妹，往往我们看在睡梦当中的时候，人都会稀里糊涂的，就算你清醒的时候你也未必立刻愿意遵行。但是这个约瑟他听到神使者的吩咐，他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地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每当有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就不折不扣的照着神的指示去做。我们也想象这个去另外一个国家该有多好啊，当时的话呢，不像我们今天啊，你可能订个机票就过去旅游了，你可能在那已经订好了旅店啊，你可能沿途的风光你都打算去旅游一番。但是约瑟和玛利亚并这个小婴孩是在半夜启程，而且没有汽车，没有什么这个现代工具可用，那个时候最多是毛驴而已。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路上的颠簸白天夜晚的这种寒冷风霜，让这一个家庭让这个小孩子都遭遇许多的苦楚。可是约瑟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那在逃亡的一个途中的话呢，还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约瑟和玛利亚在逃往埃及的路上啊，在黄昏的时候他们感到十分的困倦，他们便找着一个山洞，他们做藏身之处。当时呢天气寒冷，地上结了一层白白的霜，一只小蜘蛛呢看见了小婴孩耶稣，很想为这个救主做一件事，所以他就在寒冷的夜晚呢为耶稣在洞口编织了这个编织了一层厚厚的网来为他遮挡风寒。所以当希律的兵丁追赶耶稣的过程，说走进那个洞口，本来想要进去，当看到这个洞口接满了这个蜘蛛网的时候，上面还有一层白白的霜，他就对周围的兵丁说，你们看这里的蜘蛛网一点也没有破，这洞里绝对不可能有人的。所以因此的话呢，耶稣就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那次追杀那我们听到这个是一个童话故事或者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却知道当耶稣基督他这一生里边需要有人去护卫他的时候，需要有祝福的时候，总是会有及时的临到总是会有及时的福分临到他。 那么我们也看到护卫耶稣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护卫耶稣的人也是一个爱主的人，他能够啊，在这个时刻可以完全照着主的心意去做。那么当耶稣在埃及度过了一段时光以后啊，希律王死了，那主的使者又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所以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两段圣经里面你会发现约瑟啊，他做事哈，说约瑟就起来，这两段话都是用这样子一个态度和口吻来介绍来陈述当时的约瑟。所以约瑟呢，他不问神为什么，只要神说话他就立刻的遵行主的吩咐。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约瑟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也是一个敬虔带着执行能力的人，所以他的敬虔他的执行能力都是很强的。我们感谢主，约瑟是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小人物，我们平时不在生活当中里面多去留意留心的，因为人多愿意看大人物，会看那些风光的人，看他们的做事，看他们的说话行事，然后的话呢，我们会有许多的名人轶事。但是在约瑟的生命里边，我们看不到那么多的故事来去表奖他，来去称赞他。但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是对神的话是非常敬畏，并且善于遵行的人。那么我们下边再讲的话呢，约瑟是一个义人，所以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约瑟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主的吩咐。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保护玛利亚直到婴孩出生，没有和他同房。弟兄姐妹，你别小看这件事情，作为结婚的男女，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很重要。所以的话呢，没有同房却表明这个约瑟他对他妻子何等的爱护，知道对他的尊重，对他的保护，是直到婴孩出生他保护了玛利亚，他为他吃苦奔波。你看看在圣诞夜的晚上，他来到伯利恒，客店没有地方，在马棚里诞生了圣婴耶稣。我们知道约瑟给了玛利亚一个完整的家，他给他提供及时的帮助和爱护，给他应有的尊重，那这是一个好丈夫啊，是一个好丈夫。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约瑟是个义人，他是一个好父亲。耶稣有兄弟雅各、约西、犹大、西门，还有两个妹妹，这是在圣经马可福音6:3告诉我们的。那么弟兄姐妹，约瑟与耶稣用勤劳的双手来做木匠，说做木工是个体力活啊，这是一个大家庭啊，所以说用他们艰苦，用他们的体力来维护了这个家，撑起了一片天空。我们知道耶稣的父亲是上帝，那约瑟只是耶稣的养父，说从他降生以后把他抚养成人。那弟兄姐妹，对于一个养父来说，这个责任又格外的重要。因为我们看今天现今的时代来说，如果不是自己生的孩子，不管是妻子那方带来的，还是说自己怎么说，那就是说他不会一视同仁的。弟兄姐妹，不会一视，即使现今的时代，你说文化也好，你说这个文明也好，你说知识层次也好，都远远大过那个世代。可是我们现在却看到许多的家庭未必是这样啊，就算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你也未必有这份的未必有这份的责任。所以约瑟是一个好父亲，他不单单是养活这个家，而且的话呢他在乳养耶稣的这个事情上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你比如说在路加福音里边讲述耶稣基督受割礼这段事情，所以约瑟是照着律法上的要求来对待耶稣的，他把他真正像一个家里面的成年长子一样来对待他，因为满了8天 就给他兴了割礼啊，你知道。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在约瑟的照顾下是完全遵照当时社会的风俗，遵照当时这个说礼仪来对待他。那我们讲到耶稣是这样子的，被约瑟来疼爱啊，把他疼爱，把他在圣殿里面第八天献上割礼。那还有就是说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另外一段也看到他们一家欢欢喜喜的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过节。那个时候约瑟才十二岁，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他们守满了节期才回去。那孩童耶稣呢仍然在耶路撒冷，没有跟父母回去，所以父母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说他们不爱耶稣，因为耶稣当时在十二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这个习俗，十二岁应该算被当作成年男子了，就是说可以成家立业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还有许多的，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兄弟姐妹，你想想看，至少还有还有六个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大家。所以父母可能要关照到很多其他的小兄弟小姐妹，那么在回去的路上可能就没有照顾到他，回头发现走了三天却不见了。弟兄姐妹，父母之急可以可以当然理解哈，可是如果作为一个养父，平时就不待见这个孩子，现在忽然发现他不见了，你可能巴不得找不着他呢。可是玛利亚和约瑟回过头来又走了三天，在亲友当中，你知道这个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啊，不是说一家在单独旅行，而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所以说他在人群里面不断在亲戚里面来找他们，来找他，以至于说在圣殿里面找到，你就可想而知这份寻找是一个做父亲的是一位做父亲，是一个好父亲他的写照，他的写照。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这是圣经里边的教导，说我们看到这个义人约瑟是真的是能担当起这样子的一个名称。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约瑟照顾下成长一直到十二岁，我们知道当耶稣十二岁这次去耶路撒冷过节，是我们在圣经里边最后一次看到约瑟的身影。所以圣经学者猜测以后就没有约瑟的事迹出现，没有约瑟的任何的事情出现，也可以说约瑟早年就过世了，那耶稣就可以担当起这个家的重任了。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好父亲也教育了一个好的孩子，不单是教育了耶稣，也教育了耶稣的兄弟和姐妹。那我们知道圣经里边看到这样子的事情，让我们感到约瑟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人是一个能担当重任的人。那虽然没有大的名气，也没有多么响亮的头衔，但是作为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世代都是普通人居多，不是说名人居多伟人居多，乃是说都多数是平平凡凡的人。那弟兄姐妹想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可能有学位，也可能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工作，但是从普通人的意义来讲，我们没有多少人是伟人也没有多少人是属于大人物被人讴歌。那作为整个社会上的人来说，我们如果是个平凡的人，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学习多么伟大的人物，可是作为平凡的人，我们可以来学习约瑟，作为丈夫我们可以学习约瑟，作为姐妹我们可以学习玛利亚。所以在这个圣经在这个圣经里边所讲的故事里边，我们看到这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给予我们在上帝面前一个很好的榜样。现在的社会呢比较的复杂，现在的家庭呢也比较复杂，如果一个家庭有了前夫的孩子、后妻的孩子，就会让他们家庭充满了哀怨，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喜乐，但更多的是很多的不满和纷争。不少后妈虐待丈夫的前妻的孩子，也不少这个后这个继父虐待前妻的孩子，这样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但是约瑟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家庭，看到了一个是如何担当 如何背负啊十架重任的一个啊一个男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虽然我们今天不指望我们在圣诞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如果你定睛你的眼睛在一个普通平凡的约瑟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男人是特别的可靠，这个男人是特别的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属灵的生命和他在生活里面担当重任的角色都给我们一个生动的写照。如果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做这样一个属灵的父亲，或者做一个属灵的丈夫，在教会里边做一个属灵的leader， 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对家庭，我们对教会，乃至对社会都有很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主，何等的奇妙，上帝拣选了这样一个穷苦的木匠，成为弥赛亚降生的世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主是特别的在意那些大牌名人吗？主非要关注那些达官显要吗？神是不是也悦纳一些普通人的奉献和他们的生命？主，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来认识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有没有可以自己扪心自问，在神的眼中我能算一个义人吗？虽然我们可以从属灵的事上说我们是一个称义的人诚义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可以算一个 just man 吗？是一个公义公正的人吗？你在属灵的意义上可以做一个义人，做一个公义的人，我们是否有那份的善良，有那份的敬虔，或者说有那份男人的担当与可靠？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圣诞故事里边讲到男人，讲到约瑟是个义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启发，叫我们的眼目不单单要定睛那些社会上的名流，而且让我们眼睛回望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这些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弟兄姐妹，同时也让我们自己认定我们当在上帝的面前啊，应该如何行。圣经给我们这样子圣诞的故事，也今天启示我们今天在座的众弟兄姐妹，你在圣经里边找到你的角色吗？你愿意有这份担当来承担神所给你的重任吗？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在生活里边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主耶稣基督你的光已经照了我们。主啊，我们的生命注定主啊要被你拣选成为上帝的子民。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主啊，我们迎来了这样子的一个时候，一个世代，就是我们可以被拣选，我们可以选择生命。主啊，当这个圣诞的季节听讲耶稣基督故事的时候，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主啊，求主你的灵来火热我们的心。主啊，当我们熟悉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主啊，求你叫哪一个角色能够感动我们，使我们真正在这一个圣诞季节里边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在神的面前做神所喜悦的事。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祝福我们，叫我们弟兄姐妹不论是在个人的生命，还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教会服事，乃至在我们这个社会，都尽